范冲，字元长，考中绍圣年间进士。高宗即位后，召他担任余部员外郎，不久出任两淮转运副使。绍兴年间，隆佑皇后的生日，皇上在宫中设酒宴，闲谈时说到前朝的事。皇后说：“我老了，有些想法想对官家说说。我曾侍奉宣仁圣烈皇后，她聪明贤德，母仪天下，古今没有谁比得上。以前因为奸臣污蔑诽谤，玷污了圣德，建炎初年虽然下诏便明，但史书记录没有经过删改审定，无法传信于后世，并告慰在天之灵。”皇上听后很震惊，立刻下诏重修神宗、哲宗两朝的实录，召范冲担任宗正少卿兼直使馆。范冲的父亲范祖禹在元佑年间曾修撰神宗实录，详细记录了王安石的过失，以彰显神宗的圣明。后来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憎恨范祖禹，范祖禹因此获罪，被贬谪到岭南去世。现在又把这个任务交给范冲，皇上对他说，两朝的史书大典都被奸臣破坏了，所以委托给你。范冲于是论述熙宁年间创立新法，元佑年间恢复旧制，绍圣以后政策忽松忽紧，本末先后各有原因，又极力批评王安石变法的错误以及蔡京误国的罪行。皇上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升任他为起居郎，不久开设讲席，升任他监侍读。皇上向来喜爱左氏春秋，命范冲和朱振专门讲解。范冲阐述经书要旨，同时借机规劝讽谏，皇上没有不称赞的。恰逢皇子建国公赵愿出宫就学，首先任命范冲以徽游阁代制，提举建龙官，担任资善堂议膳，而朱振兼任赞读。皇上下诏说，朕为宗庙设计的大计，不敢只顾自己，从宗族中挑选，得到一组的七世孙在宫中养育，现在择定吉日，让他出宫跟随老师学习，应当有端方善良的人来担任辅导官，广泛考察朝廷大臣，没有谁能替代你范冲，你的德性和文学是当今的正人君子。你的祖父在嘉佑初年发表议论，你的父亲在元佑年间贡献忠诚，寻找类似的人，还有典范。如今资善堂开设，使馆和经研暂且保持原样，朕正追求多闻的益处，你确实兼有各种才能的长处，施教于孩童绰绰有余，这是朕的决定，你应当安心任职。当时张俊在长沙，也推荐范冲、朱振可以担任训导之职。范冲、朱振都是一时有名望的老成之人，是天下最优秀的人选。皇上命建国公见到义善赞读时都要行拜见礼。不久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，范冲极力推辞，改任翰林侍读学士，这是沿用他父亲旧例。不久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领取辞录，去世时75岁。范冲修撰神宗实录时写了一部考异，明确标示取舍，旧文用墨笔书写，删去的用黄笔，新修的用朱笔，世上称为朱墨史。等到修撰哲宗实录时，又另写了一部书，名为辩诬录。范冲生性崇尚道义，乐于行善，司马光的家属都依靠范冲生活，范冲抚育他们。他为司马光编成祭文十卷进献给皇上，请求让司马光的族曾孙司马宗照主持司马光的祭祀，又曾举荐隐吞代替自己。朱振，字子发，荆门军人，考中政和年间进士，在州县任职，以廉洁著称。胡安国一见面就非常器重他，向高宗推荐，召他担任司勋员外郎。朱振称病未去上任，恰逢江西制治使赵鼎入朝担任参知政事，皇上向他询问当时人才，赵鼎说，我所知道的朱振，学问深广渊博，廉洁正直守道，是世人中的佼佼者，如果让他担任讲读之职，一定对陛下有益。皇上于是召见他。到今后，皇上询问《周易》《春秋》的要旨，朱振把自己所学全部回答，皇上很高兴，提拔他为祠部员外郎兼川陕京乡都督府祥义官。朱振于是建议，京乡之间沿汉水上下有肥沃的田地700多里，如果选派良将率领部曲镇守，召集流亡百姓从事农耕种植谷物，敌人来了就抵御，敌人走了就耕种，不超过3年，军粮自然充足。又在军中发给查盐钞，招募百姓入中敌粮，可以顺江而下，连通乡中的粮食。 观察时机而动，席卷河南，这是以逸待劳的万全之计。升任秘书少监监视经言，转任起居郎。建国公出宫就学，任命朱振为赞读，并赐五品官服，升任中书舍人兼议膳。当时郭千里被任命为江左监丞，朱振说郭千里侵夺民田，曾经被查办，希望撤销新的任命。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，转任给侍中兼职学士院，升任翰林学士。这时黔州百姓为道，天子为此忧虑，选派贤良太守前往安抚。即将出发时，朱振说如果让当官的人廉洁而不扰民，那么百姓自然安定，即使引诱他们去做盗贼，他们也不干。希望下诏给新太守，到任之日逐条列出本郡及属县官吏中有贪污不法之状的，一概罢免，听任他们自行选择慈祥仁惠之人，有治理成效的给予优厚奖励。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。按惯例，皇帝居丧期间没有祭祀宗庙的礼仪，当时徽宗尚未复庙，太常少卿吴表臣上奏举行明堂祭祀。朱振于是说王志说居丧三年不祭祀，只有天地社稷可以越过丧期行事。春秋记在夏五月已有，即帝于庄公公羊传说这是讥讽开始不守三年之丧。本朝景德二年，真宗为明德皇后居丧，满月后就除服，第二年就祭祀太庙，在元秋合祭天地。当时没有实行三年之丧，专门实行以日一月的制度还可以，在现在实行就不对了。皇上下诏命侍从台谏礼官一起讨论，最后采用御史召唤礼部侍郎陈公甫的意见，举行了明堂大祭。绍兴七年，朱振因病请求辞禄，不久主持礼部贡举，恰逢得病去世。朱振经学深厚精纯，著有《汉上一解》，其中说陈抟把先天图传给种放，种放传给穆修，穆修传给李之才，李之才传给邵雍，种放把河图洛书传给李盖，李盖传给许坚，许坚传给范鄂昌，范鄂昌传给刘穆，穆修把太极图传给周敦颐，周敦颐传给程颢，程颐。当时张载在二程和邵雍之间讲学，所以邵雍著有《黄极经世书》，刘穆陈述天地五十五之数，周敦颐作《通书》，程颐著《易传》，张载传《太和》，参两篇。我现在以《易传》为宗，融合邵雍、张载的学说，上取汉、魏、吴、晋，下至唐代及当代，包括各家异同，差不多可以使道术分离后又重新合一。大概他的学问认为，王弼完全抛弃旧说，混杂庄子、老子之学，专重文辞是不对的，所以他对象术讲得特别详细。他论术、图、术传授源流如此，大概没有人知道这些说法的来源。胡安国，字康侯，建宁崇安人，进入太学，以程颐的朋友朱常文和颍川晋才之为师。晋才之与他讨论经史大义，非常看重他，三次参加礼部考试，考中绍圣四年进士。当初廷试考官评定他的策论为第一，载之因为文章中没有诋毁元佑年间的言论，于是让何昌言为第一，方天若为第二，又想把宰相张敦的儿子排在方天若之后。当时策问的大致内容是推崇恢复西宁元封的制度，胡安国阐明大学以逐渐恢复三代之制来回答。哲宗命再读一遍，多次倾听称赞，亲自提拔为第三名，担任太学博士，从不踏足权贵之门。提举湖南学士，有诏令举荐一役，胡安国以永州平民王惠、邓章应召，二人年老没有赴任，胡安国请求任命他们官职，以鼓励求学的人。林林主簿声称这两人是党人范纯仁的门客，是流放之人邹浩请托的。蔡京向来憎恨胡安国与自己不和，得到主簿的话后大喜，命湖南提行立案审讯，又转到湖北再审，最终没有证据，胡安国竟然被削除官籍。不久主簿因其他罪行被处死，台谏官重新提起前事，恢复胡安国原官。政和元年，张商殷任宰相，任命胡安国为提举成都学士。政和二年，母亲去世，调任江东。父亲去世扶丧期满后，对子弟说，我以前为了奉养双亲而做官，现在虽然有万中俸禄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于是称病不再出仕，在墓旁修建房屋， 耕种自己，打算终身如此。宣和末年，李弥大、吴敏、谭世济联合举荐，任命为屯田郎，推辞。靖康元年，任命为太常少卿，推辞。任命为起居郎，又推辞。朝廷诏旨屡次催促赴任，到达京师后因病请假。一天正午，钦宗紧急召见胡安国上奏说，明君以致力于学习为急务，圣人的学问以端正心性为关键。兴事万事的根本，端正心性是衡量事物、主宰万物的权柄。希望选拔明晓治国平天下根本的明儒，虚怀咨询访问，深入发挥独到的智慧。又说，治理天下国家必须有固定不可改变的计划，谋略议论确定后，君臣固守，所以有志必成，治功可立。如今陛下南面试朝已经半年了，但法纪还混乱，风俗更加衰败，措施不当，举动烦扰，大臣争权，朋党之患萌生，百官窥伺，谗言奸邪出现，用人不当，名气更加清简，政令屡次更改，市民不信任。如果不扫除旧弊，趁势改革，恐怕大势一倒，不可再正。请求咨询大臣，让他们各自进展底蕴，一条条列出进程。先宣示给台谏，让他们逐条辩论驳斥。如果大臣的建议不妥当，就参用台谏的意见。如果驳斥不当，就专守大臣的策谋。再在朝廷上集中讨论，由陛下决断，以此为治国方针，依次施行。有敢动摇的，必罚无赦，这样或许新政有常法，可以期望中心。钦宗说，近来留你在此也等待，以命召你考试了。话未说完，太阳偏西，天气很热，汗湿了皇上的衣服，于是退下。当时门下侍郎耿南仲倚仗攀附皇上的恩宠，凡与自己不和的人就指为朋党。看到胡安国的论奏，恼怒地说，中心如此，却说没有看到成效，这是诽谤圣德。于是说，胡安国居心叵测，想入京言，不应召事。钦宗不答，胡安国多次推辞。耿南仲又说，胡安国不忠于君主。钦宗问具体情况，耿南仲说，以前不侍奉上皇，现在又不侍奉陛下。钦宗说，他自己因病辞官，原本没有相背之意。每当臣僚上殿应对，钦宗就问认不认识胡安国。忠诚许汉说，自从蔡京当政，士大夫没有不受他笼络的，能够超然远离，不为他所污的，像胡安国这样的人实在很少。钦宗叹息，派中书舍人朝说之宣旨，令他勉力接受任命，并且说他日想走也不强留。考试后，任命为中书舍人，赐三品服。耿南仲暗示台谏议论他，没有按时受命为不敬，应当贬谪。奏书呈上后没有批复，胡安国于是赴任。耿南仲既已排挤宰相吴敏，枢密使李纲，又说徐景衡、朝说之看大臣牲畜来决定去留，心怀奸邪徇私，一并贬谪。胡安国说，他们二人决定去留，一定有奏臣。心怀奸邪徇私，一定有事实。请求降赴本省，记载于辞命。没有回复。叶孟德任应天府知府，因被蔡京赏识获罪，被削职领辞禄。胡安国说，蔡京的罪已经正法，子孙被流放，家财被没收，已经没有蔡氏了。那么以前被蔡京引荐的人，现在都是朝廷的人，如果再只为蔡京党羽，那么被弃用的人才就多了，党论何时才能平息？于是任命叶孟德为小郡太守。中书侍郎何立建议分天下为四道，设置四都总管，各负责一面，以保卫王室，抵御强敌。胡安国说，内外的形势平衡就安稳，偏重就危险。如今州郡权力太轻，按理应当变通。一旦把二十三路的广大区域分为四道，事情可以专断，财富可以专用，官吏可以自行辟制，军队可以自行诛赏，权力恐怕太重。万一有人抗衡跋扈，用什么来对付？请求根据现有的二十三路帅府，选择重臣，授予都总管的权力，专门治理军旅。如有紧急情况，就各自率领所属守将应援，这样一举两得。不久任命赵野总管北道。胡安国说，魏都地位重要，赵野必定辜负委任。这年冬天，金人大举入侵，赵野逃跑，被群盗杀死。西道的王襄拥兵不在北固，正如胡安国所言。李纲被罢免， 中书舍人刘觉起草致辞，说李纲勇于报国，却屡次败退。吏部侍郎冯谢说刘觉为李纲游说，刘觉因此获罪被贬。胡安国封还辞头，认为侍从官虽然有进献采纳的责任，但弹劾官员协政必须归由封献官。如今台谏没有缄默不语的过失，而冯谢超越职权，这条路如果开了，我恐怕在朝的人各自以好恶胁迫清献，这不是安定朝廷的办法。耿南仲大怒，何立趁机排挤他，下诏让他去任郡守。何立因为胡安国向来有足疾，而海门地势低洼潮湿，于是任命胡安国为右文殿修撰至通州。胡安国在尚书省任职一个月，多数时间都在请假，但只要上朝必定有所论奏。有人说小事何必计较，胡安国说大事无不是从细微处开始的，如今认为小事不必说，等到大事又不敢说，那就没有可以说话的时候了。胡安国离开朝廷十多天后，金兵逼近都城，他的儿子胡英担任郎官留在城中，有客人担忧他，胡安国神色悲戚地说主上被围困在重围中，号令无法传出，大臣们恨不得效忠却无路可走，我怎敢只想到儿子。敌军的围困更加紧急，钦宗急忙征召胡安国和徐景衡，诏令最终没有送达。高宗即位后征召胡安国为给事中，胡安国说此前因为上奏弹劾触犯了权贵，如今陛下将要忠心，但正是宽严，人才升降尚未得当，我如果一一履行职责，必定会因轻率发言而触犯法令。黄潜善暗示给事中康职权弹劾胡安国托病，于是他被罢免。建炎三年，枢密张俊推荐胡安国可以重用，再次任命他为给事中，赐给其子起居郎胡寅亲笔诏书，命他传达上意催促。胡安国到达池州后，听闻皇帝寻幸无月，便称病返回。绍兴元年，受任中书舍人兼侍讲，派遣使者催促应诏，胡安国先呈上时政论21篇，奏论呈入后，又受任给事中。绍兴二年七月入朝应对，高宗说久闻卿的大名，渴望相见，为何多次下诏都不来。胡安国辞谢，请求将所进献的21篇建议施行。这些论著的篇目是定计、建都、涉险、治国、恤民、立政、何时、上治、正兴、养气、洪度、宽引。其中定计篇大致说，陛下即位六年，以建都而言，没有必定坚守不移的居所；以讨贼而言，没有必定操持不变的方法；以立政而言，没有必定执行不反复的法令；以任官而言，没有必定信任不怀疑的臣子。放弃现在的时机不谋划，后悔哪里来得及。建都篇说应当定都健康，以比照关中河内作为复兴的基础。涉险篇说要巩固上游，必须保住汉水沔水；要巩固下游，必须守住淮河泗水；要巩固中游，必须用重兵镇守安陆。上至篇说必须立志恢复中原，恭敬奉祀祖宗陵寝；必须立志扫平仇敌，迎回徽钦二帝。正兴篇说平定祸乱，虽然军事紧急，但裁决军事必须以内心为本，希望选任见识广博有志向思虑敢于直言的正直之臣置于左右，日夜讨论以安定内心。养气篇说用兵的胜负、军队的强弱、将帅的勇怯取决于君主所养之气是正直还是邪曲，希望努力行善，不断更新德行，使在华夏中取信，在夷狄中闻名，没有可以指责的过失，那么至刚之气可以充塞天地，一旦发怒就可以安定天下了。胡安国曾说即使诸葛亮复生，为今日打算，也不能改变这些论述。过了十天，胡安国再次入见，因病恳求离职。高宗说听说卿深通春秋，正想与卿讲论，于是把左氏传交给胡安国点居正音。胡安国上奏春秋是治世大典，体现在形式中，不是空话可比。如今正想度过艰难，左氏繁琐细碎，不宜虚度光阴，沉溺于文采，不如潜心于圣人经典。高宗称好，不久受任胡安国监侍读，专门讲解春秋。当时有讲官四人援引旧例请求各专一经，高宗说 别人通晓经书，怎能比得上胡安国？恰逢任命前宰相朱胜非同都督江淮京这诸军事，胡安国上奏朱胜非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，缄默赴会，导致渡江之祸。尊用张邦昌结交金国，沦丧三纲，天下人愤恨欲结。等到他位居宰相，苗阜刘正彦作乱时，他贪生怕死，苟且容身，使君父受辱。如今强敌欺凌，叛臣无所顾忌，用人得失关系到国家安危，深恐朱胜非向上贻误大计。朱胜非改任侍读，胡安国扣住路黄不下发，左相吕夷浩特令检正黄圭年签署执行。胡安国说，有官职的人不能尽职，就该离去。我现在戴罪无补，已经失职，显然应当离去。何况朱胜非是我论列之人，如今朝廷却声称朱胜非在苗刘之变中能调护圣公。过去公羊氏说计重废君，试行权宜之计，先儒极力排斥此说，因为权宜废制不适用于君父，春秋大法尤其严谨于此。建炎年间失节的人，如今虽然特赦不问，反而加以选擢，这种风气形成后，大不利于君父。我以春秋入世，却与朱胜非同列，违背经训，于是卧病在家不出。起初吕夷浩都督江上回朝，想除掉异己，没有找到办法。有人教他指责对方为朋党，并且说党魁在门下省，应当先除掉他。吕夷浩大喜，立即引朱胜非为助，并降旨说胡安国屡次征召，傲慢不来，如今刚入朝，又多次请求。起初说朱胜非不可同都督，等到改任经言官，又认为不对。难道不是因为时局艰难，不肯尽心尽力，却想求小罪而去？他为自己打算则很好，对国家大计怎么办？于是削职，提举先都官。当天晚上，彗星出现在东南方，又向秦桧三次上章，请求留下胡安国，未获答复，便解下相印离去。侍御史江基上书，极力说朱胜非不可用，胡安国不应受责罚。又私见吴表臣也说，胡安国带病建军，想推行所学，如今无故获罪被逐，恐怕不是用来昭示天下的做法。未获答复，吕夷浩便贬黜给事中程昱、起居舍人张涛以及江基等二十多人，说是应天便除旧布新之相。台省一空，朱胜非于是任相，胡安国最终归乡。绍兴五年，受任徽游阁待制，知永州，胡安国推辞。诏令因他是经言旧臣，特别慰劳，听从其请，提举江州太平官，命他编纂所著《春秋传》。书成后，高宗说深得圣人旨意，受任提举万寿官兼侍读。未出发，见官陈公府尚书诋毁假托程颐之学的人。胡安国上奏说，恐孟之道失传已久，自从程颐兄弟开始阐发，然后知道可以学习而达道，如今让学者施法孔孟，却禁止跟从程颐学习，这就像想进屋子却不从门走。本朝自嘉佑以来，西京有邵雍、程颢及其弟程颐，关中有张载，都以道德闻名于世，公卿大夫钦佩仰慕而尊为师表。适逢王安石、蔡京等人趋意排挤压抑，所以他们的道不得推行。希望下诏李官讨论旧例，加以封爵，载入四典，与荀子、杨雄、韩愈并列，并诏令馆阁收集他们的遗著，校正颁布，使邪说不能兴起。奏书呈入，陈公府与忠诚周密，侍御史石公奎迎合宰相之意，接连上章论胡安国学术偏颇怪异。受任之永州推辞，又提举太平官进保文阁执学士，去世享年65岁。诏令追赠四官，又降诏加赐助丧财物，赐田实情，抚恤其孤，谥号文定，这不同于常规。胡安国勤学力行，以圣人为目标，立志拯救时间，见中原沦陷，移民涂炭，常常痛切如在自己身上。虽然多次因罪离去，但爱君忧国之心越远越深厚，每当有君命，便放下家事不问。然而风度宁远，超然尘世之外，看天下万物，无一能牵动其心。从登帝到退休，40年为官，实际任职不满6年。朱振被征召，询问进退是否适宜，胡安国说，子发学艺20年，这种事应当早已定了。 世间只有讲学论证，不可不急切询问探究。至于立身大节，去救墨雨的关键，如同人饮食的饥饱寒温，必须自己斟酌，不可取决于他人，也不是他人能决定的。我一生出处进退都内心决断，服侍利民如同猛虫飞过眼前，何足道哉？所以渡江以来，儒者进退合宜，以胡安国隐吞为首。侯仲良说话必称二程先生，其他无所认可。后来见到胡安国，感叹说，我以为志在天下是不义富贵真如浮云的，只有二程先生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人。胡安国所交游的游作谢良佐、杨时都是城门高徒。谢良佐曾对人说，胡康后如同严冬大雪，百草枯萎而死，而松柏挺然独秀。胡安国出使湖北时，杨时正在府学任教授，谢良佐任应城县令，胡安国请教疑难，访求道义，礼数非常恭敬，每次他们来访离去，一定端正护板正立目送。自从王安石废除春秋不列于学官，胡安国说，先生亲手笔削的著作，却使人主不能听闻讲说，学士不能相互传习，乱伦灭礼，以下便宜，大概由此而来。所以潜心此书二十多年，认为天下事物无不具备于此，常常感叹这是传心的重要经典。胡安国年少时想以文章闻名，学到之后便不再留意。著有文集十五卷，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。三个儿子胡寅、胡弘、胡宁。胡寅字明仲，是胡安国弟弟的儿子。胡寅将要出生时，弟父因为儿子多想不养育，胡安国的妻子梦见大鱼跳进盆水中，急忙前去抱来抚养。胡寅小时桀骜不驯，难以管束，父亲把他关在空阁中，阁上有杂木，胡寅全部刻成人形。胡安国说，应当有办法改变他的心智，另放数千卷书在上面，一年多胡寅全部背诵下来，不遗漏一卷。入读太学，考中宣和年间进士甲科。靖康初年，因御史中丞合力推荐，征召受任秘书省校书郎。杨时任祭酒，胡寅跟随他学习，升任司门员外郎。金人攻陷京师，商议立异姓为帝，胡寅与张俊、赵鼎逃到太学中，不在议状上签名。张邦昌见位，胡寅弃官回乡，言官弹劾他擅离职位，降官一级。建炎三年，高宗巡幸金陵，枢密使张俊推荐胡寅为驾部郎官，不久升任起居郎。金人南侵，诏令商议移避地点，胡寅上书说，先前陛下以亲王借地的身份出兵河北，二圣被掳之后，应当纠合一师向北迎请，却匆忙接受拥戴，急居尊位，斩杀直臣，堵塞言路，南巡淮海，偷安岁月，敌兵入关陕，毫不防御，盗贼横行溃散，无人敢过问，百姓无辜，百万人死难。正在制造礼乐文物，举行交祀祭天，自称忠心。金人乘虚指导行在，陛下匹马难渡，淮河一带流血。等到反正保卫，一臂健康，不做长远打算，一味畏缩远避。这些都是大失人心的事。自古忠心之主，能恢复旧业的，无不是基于奋斥恨怒，不能报仇，终不罢休。没有在衰微断绝之后，把简陋当作荣耀，把苟且当作安稳，而能长久无祸的。黄潜善与汪伯彦正用乳母护赤子的办法对待陛下，说太上皇之子三十人，如今所存的只有圣体，不可不自己珍重爱惜。却不想宗庙被草莽淹没，灵却被本差惊扰，堂堂中华被戎马践踏。黄潜善、汪伯彦误陛下献灵庙、促土语、丧生灵的罪过，难道可以尽恕吗？陛下当初即位，既不为迎二圣之策，因循远逃，又不为守中原之谋，以致如今得意不服，号令不行，刑罚不威，爵赏不劝。若不改弦更张以救垂亡，则陛下永负孝悌之过，长受父兄之责。人心一旦失去，天命难以依恃，即使想寄居山海，恐怕也不是自全之计。希望陛下下诏说，继承大统出于臣民的谄媚，而不误其非；巡狩东南出于侥幸之心，而不料其祸。今人逆天乱伦，正义不共天，志在雪耻。父兄流离，灵寝荒残，罪在于我， 无处逃则，以此号召四海，震动人心，决意讲武，亲者容易临阵。荀氏怀乡收罗豪杰，是以战伐天下，忠义无勇之人必定云何响应。陛下凡事想做的，谁能不顺从？这与退保吴越相比，岂可同年而语？自古以来，中原王朝强盛如汉武帝、唐太宗，他们在四方少数民族面前得志时，必定要并吞扫灭，用尽兵力才肯罢休。中原是礼义的根本所在，依仗强大，欺凌弱小，尚且如此。如今却用仁慈之道、君子长者之事来期望凶恶顽劣的年寒，哪有这样的道理呢？当今图谋恢复中心的策略，没有比断绝合议更重要的，把用来派遣使者的财物作为养兵的资金。不这样做的话，那么偏安东南一隅，万事都无法振作。宋纳贿赂，谁能比京城更富有？宋交人质，谁能比两位皇帝更贵重？反复考虑，所谓的祈求和平，绝对没有成功的道理。在大乱之后，风俗颓靡，要想彻底改变，在于追求实际功效，去除虚浮文饰，治理军队，选拔将领，发誓要平定大恶，这是孝悌的实际行动。派遣使者祈求和平，希望侥幸万一，这是虚浮的文饰。委屈自己求取贤才，信任采纳众人的计策，这是求贤的实际行动。表面上表示礼貌，却不采用他们的言论，这是虚浮的文饰。不只是表面顺从，一定要内心改变。如果对国家有利，就立即施行，这是内建的实际行动。和颜悦色的广泛接受意见，内心却厌恶直率之言，这是虚浮的文饰。提拔智勇忠直的人，用恩威来对待他们，用诚信来结交约束他们，这是任用将领的实际行动。亲近后代庸碌之人，等级威严不能建立，这是虚浮的文饰。淘汰疲弱士兵，选择强壮勇敢的人，让他们衣食充足，申明等级制度，来改变他们骄横强悍的习气，这是治理军队的实际行动。操练如同儿戏，纪律荡然无存，这是虚浮的文饰。谨慎选拔太守和刺史，让他们长期任职，痛切铲除奸邪贪官，广泛施行宽厚体恤，这是爱护百姓的实际行动。军需武器，征收摊派，减免租税，颁布赦令，随便以欺骗百姓，这是虚浮的文饰。至于保护宗庙、陵寝、土地、人民，把这六项实际措施施行在其中，就是中心的实际政事。陵寝宗庙荒废坍塌，领土日益缩小，世人和百姓化为血肉，把这六项虚浮文饰施行在其中，就是今天的虚浮文饰。陛下乘坐黄屋车，建立帷帐宫殿，天亮时从内廷乘车出来，置伪善金香炉在两旁台阶侍立，仪仗马匹，护卫士兵整齐排列仪式，赞礼官引导百官入朝奉上起居问候，用这种方式度日。那个年寒，日夜厉兵秣马，跨过黄河，越过泰山，像闪电一样扫荡中原，已有吞并江湖、蹂躏横山霍山之意。我方却抱着空虚的器物，茫然不知何去何从。君子和小人，势不两立。仁宗皇帝在位时得到的君子最多，小人也偶尔被任用，但有罪就被斥退。君子也有时被废弃，但忠诚显现就被召回。所以能成就当时的功业，留下辅佐后人之才的，都是君子。到王安石却不然，排斥断绝君子，一旦离去就不让他们回来，崇尚信任小人，一旦任用就不更改。所以他败坏当时的政事，成为后世祸害的都是小人。仁宗皇帝培养的君子已经日益远去而消亡了，王安石招来的小人正在繁衍而没有停止。所以误国破家，嫉妒极烈，导致两位皇帝受屈辱，义莽之类的人把持朝政，守节死难的不过一两个人，这是浮华轻薄的祸害，英明的君主所畏惧并深以为戒的。古代称颂忠心的人说，拨乱世反之政，如今的乱世也够厉害了，要拨乱反正，而忠心在于陛下，要就此衰落不振也在于陛下。从前宗泽不过一个老从官，尚且能推诚感动群盗，北连怀州、魏州共同迎接两位皇帝，约定日期秘密响应的人不下数十万，何况陛下身为子弟，想要向北有所作为，将看到整个天下都为陛下所用， 期望十年时间一定能扫除妖气，远远迎接父兄，号称宋朝中心。这与现在畏缩躲藏，身临危险，蒙受耻辱相比，难道不是天地之别吗？奏书呈入，宰相吕夷浩厌恶他直言不讳，任命他为直龙图阁主管江州太平官。绍兴二年五月，诏令内外官员各自近年节省费用，富足国家，加强军队，安定百姓的策略，胡寅以十件事响应诏令，说修明政事，防备边境，治理军队，任用人才，铲除盗贼，严明赏罚，管理财政，核实明实，摒退谄媚小人，去除奸邪恶人。奏书呈上后没有答复，不久任命他为永州知州。绍兴四年十二月，再次征召为起居郎，升任中书舍人，赐三品服。当时商议派遣使者进入云中，胡寅上书说，女真惊动陵寝，残毁宗庙，劫持两位皇帝做人质，这是我朝的大仇。不久前误国的大臣派遣使者求和，苟且偷安岁月，到如今已经九年，效果如何？幸亏陛下明察邪恶言论，逐渐图谋恢复，忠臣义士闻风兴起，各自想效力。如今无故重蹈庸臣的覆辙，忘记复仇的大义，陈述自取其辱的言辞，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采取这种做法。如果说稍微贬低委屈自己，那两位皇帝怎么办？那么从丁未年到甲寅年，那些以卑辞厚礼，以问安迎请为名义而派遣的使者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了，知道两位皇帝在哪里的人是谁，听到两位皇帝声音的人是谁，掌握女真关键而停止用兵的人是谁。我只看到丙午年以后，通和的使者归来还没休息，而黄河、淮河、长江就相继失去险要了。女真知道中原所看重的是两位皇帝，所害怕的是被劫持，所畏惧的是用兵，而中原却坐受这个诱饵，长久以来不觉悟。天下人认为从此必定改变策略了，为什么又出这种荒谬的计策呢？当今之事，没有比金人这个仇敌更大的了，要报这个仇，一定要消灭这个仇敌。采用复仇的提议，而不用讲和的政策，让天下人都知道女真是不共戴天的仇敌，人人有拼死的决心，然后两位皇帝的冤屈可以平息，陛下作为人子的职责就尽到了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他们或许愿意与陛下在泗水上会盟，不知道用什么来对待他们。希望陛下圣意直接认为世仇没有通和的意义，停止派遣使者。高宗赞许并采纳，说胡寅议论使臣之事，词意恳切，深得敬献那件论议思考的体统，召他到兜堂宣示旨意，仍下诏奖励。不久又仆射张俊从江上回来，上奏说派遣使臣是用兵家的权谋，最终推翻前旨。胡寅再次上奏书说，今天的大计只应该明确复仇的大义，任用贤才修养德性，停止用兵训练百姓，以图谋北上。如果还不行，就坚守等待时机。如果三心二意，没有一定的论断，必定不能有所建树。胡寅已经与张俊意见不同，于是请求到靖变的周俊任职，以供养父母。当初胡寅上言，近年书写命令多出于辞臣个人的好恶，使得君主包扬德性，讨伐罪恶的言辞，不免有轻慢他人、丧失德性的过失，请求命令辞臣以掩饰真情，相互取悦，含怒相互诋毁为戒。所以胡寅所撰写的词多含告诫，于是嫉妒他的人很多。朝廷便明宣仁胜烈皇后的冤屈，执行对张敦、蔡卞的处罚，都是宰相当面接受皇帝旨意，让胡寅撰写进呈，受任徽游阁待制，邵州知州，推辞。改任吉英殿修撰，又以代制改任延州知州，又改任永州知州。徽宗皇帝、宁德皇后的讣告传来，朝廷按照旧例以日待月。胡寅上书说，礼制规定，仇敌未报则丧服不除，希望陛下降下诏旨，服丧三年，穿着丧服处理军务，来教化天下。不久受任礼部侍郎、兼侍讲兼职学士院。遭逢父亲丧事，服丧期满后，当时秦桧掌权，受任徽游阁直学士，提举江州太平官，不久请求退休，于是回到衡州。秦桧既忌惮胡寅，虽然他已经告老退休，仍然愤恨他，因与李光通信讥刺朝政而获罪被削职，又证言张父弹劾胡寅不守本生母之福为不孝，劝谏不能与邻国， 通好为部中，被责授果州团练副使，安置新州。秦桧死后，诏令自由行动，不久恢复他的官职。绍兴21年去世，享年59岁。胡因志向气节豪迈，当初考中进士，中书侍郎张邦昌想把女儿嫁给他，不应允。当初胡安国很看重秦桧的大节，等到秦桧专权，胡因就与他断绝关系。新州贬谪命令下达，当天就上路。在贬所著有《读史馆鉴》数十万字，以及《论语详说》都流传于世。他写文章根植于义理，有《斐然集》30卷。胡弘字仁仲，幼年师从杨时、侯仲良，而最终传承了他父亲的学问。在衡山下悠游20余年，研习心神性命之学，昼夜不停。张氏以诗礼侍奉他。绍兴年间上书，其大略说，治理天下有根本，就是人。
什么是人？
心官茫茫，不知他的所在，如何知道他的本体？有所不察就不知道了，有所顾虑，有所畏惧，那么即使有能知能察的良心，也会逐渐消亡而不自知，这是臣所深深忧虑的。敌国占据有利地势，逆臣在中原建越称帝，木马渐渐逼近，想要争夺天下。臣不害怕这些，而以良心为最大忧虑，是因为良心充满一身，贯通天地，主宰万事，统摄亿万民众的根本。观察天理，莫过于摒除私欲；保存良心，莫过于树立志向。陛下也有朝廷政事不萦绕心头，便宁巧智之人不在面前，妃嫔佳丽不在左右的时候。陛下试着在此沉思静虑，当今之事在陛下之身，什么是最大？什么是最急？必定有惭愧而气馁，悲痛而心痛，坐立彷徨不能自安的情况，那么良心可以察觉，而臣的话可以相信了。从前舜以平民身份成为天子，瞽叟以平民身份成为天子之父，受天下供养，难道还不足于贫穷简约吗？而瞽叟仍不高兴。按常情来看，舜可以免除了，而舜却忧愁不安，整个天下之大，没有足以解除忧愁的。徽宗皇帝亲身享受天下奉养将近30年。钦宗皇帝生于深宫，享受剩余的次等地位，直到成为皇帝。一旦被仇敌劫持，远行到穷荒之地，衣服失去私服所制的规格，饮食失去膳服所调的味道，居处失去宫殿的安稳，妃嫔的美好，行动没有威严，辛苦困顿。他们希望陛下对敌国用兵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如同饥渴之余饮食。差不多能够活着回来，父子兄弟相抱而哭，欢乐如同平生。伸着脖子向东盼望，到现在已经9年了。以疏远卑贱之人，想到这些就痛心，吃饭时会噎住，不曾不放下筷子起身，想要有所作为，何况陛下担当这个责任呢？而在庭的大臣不能宣扬天意，充实陛下仁孝的志向，反而以天子的尊贵北面称臣于仇敌。陛下自己想想，用这种方式侍奉亲人，与舜相比怎么样呢？而且群臣智谋浅短，自己估量不足以担当大事，所以想苟且偷安于江南，贪图宠幸荣华，都是为自己谋划罢了。陛下却相信他们，以为一定可以凭此进取安抚中原，展业醒世灵庙，迎回两位皇帝，也太错误了。万事不能磨灭的耻辱，臣子必定要报的仇恨，子孙之所以睡草垫枕兵器，不与仇敌共存于天下。而陛下顾虑畏惧，忘记他，不敢把他当作仇敌。臣下僭越叛逆，有明目张胆公开背叛的，有协助叛贼做帮凶的，有一为两端想中立自免的。而陛下顾虑畏惧，宽容他们，不敢加以讨伐。保持这种状态不改变，那么祖宗的在天之灵永远暴露在天地间，无法再存留。父兄的人身永远困顿受辱，而回归的希望断绝了。中原的市民终身陷于泥泞炭火，无处申诉。陛下想到这些了吗？王安石轻率地运用自己的私心，纷纷变更法令，抛弃诚信而心怀欺诈，兴办利益而忘记道义，崇尚功利而违背天理。人都知道王安石废弃祖宗法令，不知道他连祖宗之道也一并废弃了。邪说既已流行，政论被摒弃，所以奸邪谄谀之辈敢于挟持少数之名义来逞其私欲，下污蔑君父，上欺骗祖宗，诬谤轩辕太后， 废千龙幼皇后，使我国家君臣父子之间顿时产生嫌隙，三纲废坏，神话之道泯灭将近。于是使得敌国在外横行，盗贼在内作乱，王室战败，中原沦陷，两位皇帝远期沙漠，皇帝车驾偏寄于东吴，喧嚣的百姓不知归宿，祸害极其酷烈。如果还是习惯于因循，害怕变革，丧失三纲的本性，不明神话的良能，上以历史诱导下，下以治术干求上，是非由此不公，明时由此不合，赏罚由此失当，乱臣贼子由此得志，人伦纲纪由此不修，天下万事倒行逆施，人欲泛滥而天理灭绝了，将如何与先朝不同，来挽救祸乱而达到太平呢？陛下即位以来，忠正之士和邪佞小人交替禁用，或被贬退，没有坚定不义的诚意。然而陈东因直言进谏死于前，马申因政论死于后，但没有听说诛杀一个奸邪，罢黜一个谄佞，为什么摧折忠正之士如此用力，而除去奸邪之人如此困难呢？这虽然是当时辅相之罪，但忠正之士是陛下的心腹耳目，为何以天子的威严掌握亿万民众的命运，却不能保全两三个心腹耳目之臣来辅助自己，而让奸邪得以杀害他们，该责备谁呢？臣私下痛心，悲伤陛下威权不在自己手中。高康任国子司业，请求皇帝驾临太学，胡弘见到他的奏表，写信责备他说，太学是阐明人伦的地方，从前楚怀王不能返回，楚国人怜惜他如同哀悼自己的亲人，这是因为愤怒秦国用强力欺诈他们的国君，使他不得善终，这种惨痛比用刀杀死他更厉害。太上皇帝被强敌劫持控制，活着前去却死去归来，这是臣子们痛心彻骨，卧薪尝胆，应当思考一定要报仇雪恨的事情。而掌握大权的大臣竟敢欺天瞒人，把大仇恨当作大恩德吗？从前宋襄公被楚国抓获，等到楚成王释放他，孔子修改《春秋》，就说许侯在伯地结盟，释放宋公，不允许楚国人主宰中原大国的命运。太母是天下人的母亲，她的释放却是在金人手中，这是中华的大耻辱，臣子们不忍心提及。而掌握大权的大臣竟敢欺天瞒人，把大耻辱当作大恩德吗？晋朝废黜太后，董仰游学太学，登上厅堂感叹说，天下的礼义已经灭绝，大乱将要发生了，于是隐身远去。如今阁下亲眼看到忘掉仇恨，灭绝礼义，向北臣服敌国，以求苟且安逸的事情，却还安然地担任天下失儒的首领，既不能提出宏论阐明天人之理来端正君主的心思，反而阿谀奉承掌权的大臣，迎合意图，请求举办太平盛典，又为此说辞等等，欺天瞒人，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吗？胡弘起初因恩应补任右乘务郎，没有调任。秦桧当权，写信给胡弘的兄长胡盈，问两个弟弟为什么不通信，意思是想任用他们。胡宁回信只叙述友好关系罢了。胡弘的回信言辞非常严厉，有人问他，胡弘说正是担心他召用，所以向他表示不可召用的迹象。秦桧死后，胡弘被召用，最终因病推辞，死在家中。著有之言，张氏认为这本书言语简约，义理精深，是道学的关键，治理国家的归建。另有诗文五卷，皇王大纪八十卷。胡宁字和仲，因恩应补任官职，秦桧当权，召他考试管阁职务，任命为敕令所山定官。秦熙任之枢密院事，秦桧问胡宁说，秦熙最近升官，外面议论如何？胡宁说，外面议论认为相公一定不会做蔡京所做的事，升任太常丞、祠部郎官。起初因为胡宁父亲兄长的缘故被召用，等到胡盈与秦桧抵触，于是外放胡宁为夔州陆安抚司参议官，受任李州知州，没有赴任，主管台州崇道观，去世。胡安国传授《春秋》，修纂检讨全都出自胡宁之手。胡宁又著有《春秋通旨》来辅佐那部书，